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次第量，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次第量，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次第量，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住在皈依发心上面。今天继续华严经进行品的内容，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就已经到了回答的一些回答的内容，所以就是说，希望登到高处，从低处攀爬，想要远处的话达到远处，或者深处的话就从近处和浅处开始。所以修行当中应该，最后成就佛果的整个修道当中呢，很重要就是如何对法生信，然后由此而产生就是文思的能力、动力。过程当中获得明解，然后再来就是结合这个心识来获得成就。所以主要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看已经到了，就佛子若诸菩萨善用其心，则获一切妙功德。所以佛子一般指的是，就是已经修大乘菩萨道上面的修行者。所以如果一个人可以就是善用这个心的话，没有完成不了的事情。最终，而且尤其是最深妙的，就是成就一切这个佛的这个圆满的功德，成就佛果。与诸佛法，心无挂碍，心无所碍，诸去来经，诸佛之道，就意思说，他能够成就究竟，所以他能够克服，或者是说，一切的这些过失障碍，所以获得圣洁，通达佛理，修证佛果。所以不仅是如此，就是说是过去的诸佛，现在的诸佛以及未来诸佛，他们共同走的这种共成佛道一样，就是大家就是沿着这个修行的道路。成佛的道路上面就是前行了，所以这后面随众生住恒不舍利，就是说，如果我这佛菩萨的本身成佛是 度众生的这种的愿力，一直伴随。所以说，在这个就是说没有舍弃任何一个众生，就是在发愿发心修道成就的整个过程当中，所以说恒住不舍离，就不舍众生的这个部分。所以说有多少众生既有无量的众生，那有多少佛呢，也是一样无量的佛。这个没办法数得清楚。如诸法相心能通达，断离邪恶，具足诸善。所以能够基本上这个部分是说佛成就佛果的话，当然是圆满一切功德，断一切的该断的全部断了，该成就的功德都已经成就了，都能成就一样。就是能够就我们所说的这个能断的断，应该断的断，意思是然后应该成就的成就，这个当中呢获得所有的我们有时候讲到出有坏的那个词嘛，所以这里面有这种的意思。所以不迷于任何一个现象的这种的智慧现前，所以说能够遣除所有一切的过患了。所以因为智慧的缘故能够解脱，因为福德的缘故呢能够就是现前种种的身相，成就究竟这个部分。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当如普贤色相第一，一切心愿皆得具足，与一切法无不自在，而为众生第二导师佛子。云何用心能获一切圣妙功德？所以就是也讲到佛的这种色身的一些成就与佛果的这种色身的功德，对，说用了这个普贤菩萨普贤色相，就是这个说，对，这个不是跟这个，就是说普贤这里指的意思是一切都就是色相啊这些圆满的一种意思，不是跟普贤菩萨没关系。就是说都当如普贤色相第一啊，与一切法无不自在，而成为众生第二导师。所以如果说成就三十二相像八十随行好这种的，就是讲到多少种类似于辩才无碍呀这种的功德呀，身与意的不共的一些功德，又讲到这些最终的一些成就。所以说一切心愿皆得具足，也与一切法无不自在，而成为众生第二导师。所以那这样子，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一般修行者也是可以这样做的，就是用这个心的话能够尽除一切的障碍，成就一切功德。所以就是现前种种的就是法报化的这种的现前色法，是尤其是色身的话，种种的愿，诸种的圆满自在，能够引领众生走向解脱。所以说如何具体就是在用法上面呢，怎么样获得这种的超胜的功德呢，就下面有讲到这些愿呢，怎么样先，我们说一般说愿行的时候先有愿，然后再有这个作行。那这个愿上面呢要结合一种的信心，如果没有信心的话谈不上发什么愿。所以信心肯定是就是最主要动力，最主要的初因。昨天我们也讲到那个回向和发愿的这两个差别。愿能够成佛，愿众生成佛，然后为此我做修行呢，或者是点灯啊、绕心啊，或者是阅读经文啊、抄写打坐禅修啊，就是种种的一些行为都可以基于这种善根来做回向和发愿。所以说如果说没有做什么，只是说发愿能希望众生能成佛，这样子本身也是一种的善根，就是发菩提心的这种的善根。我们在下面的这个是说菩萨在家当愿众生知家性空 免其逼迫。所以这个可能在现在一般就修行的人里面，有很多人是就是在家的，有很多也有是出家的，一部分是出家的人。那在家的这个呢，生活当中肯定就是我们这个人类的社会里面，基本上到目前为止，很多时候就是以父母亲或者是也为主的那种的家庭嘛，很多动物也是一样。有一段的时间期限里面呢，就是依赖父母，然后再来成立自己的家庭这种。所以说常常听到人说社会上面家庭是一种就是基础单位一样的这种。但是未来社会那就不好说，因为现在有很多机器人为伴啊，机器猫狗为伴，或者是其他的就是社会的变化比较大，没有那么多人结婚啊，或者是有很多人喜欢单独的生活啊，即便没有出家的时候，所以这些也就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但是不论是哪一种呢，如果说还是要先从智慧的角度去了解，就像佛陀讲那个，好像有这个一个妇人在问这个佛陀啊，就是就是这些现象的什么叫星空啊之类的，然后佛陀用这个鼓来做了这个比喻嘛，有鼓这个就是响彻这些妙音，但是这些鼓本身你看起来是有一个鼓在那边，而且有声音，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但是如果这个声音的美妙是因为鼓发出来的，所以你很珍爱这个鼓，但事实上面呢，如果你去寻找的时候呢，本身这个鼓上面呢并没有那个声音的一种的就是自信的一种的存在，所以因缘上面的一种存在而已。所以这样讲的话，凡是因缘的法呢都是变化无常，所以就是坏灭的法嘛。所以基于这种的认知呢，就是说对于家呀这些概念上面来讲的话，一样是说我们说就是佛教也有僧俗二众嘛，所以对僧俗众的话，佛陀有时候讲到说如何去经营一个家庭，如何就是分工劳作以及彼此付出种种的一些教诫。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过分的依赖这个家的理念，然后也有很多人受这个枷锁一样的，就是你受很多的苦，所以说有时候可能夫妻之间相互把对方当成自己的财产和所有物一样，然后情绪上面和观念上面呢，也会陷入很多的那些就是好坏，有时候甚至极端的那些情绪当中啊。所以说可能有些就因为对稍稍你要看淡一点，不要看得那么紧的话，就是看就是不要看得那么这么沉重的话，可能会整个日子会比较轻松一点，好过一点。但有时候是可能男方女方各种相互之间期待太多，一个人希望你早日成功发财，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像这个人像那个人，那就是更好的，有这样的一种比喻比较嘛。那另外一个人又希望这个太太什么永远年轻啊，或者是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的奢求。这些如果就是学习佛法以后了解到本身这一切的现象都会本质是空性，意思说所有现象是空性，但是我们把它落到实处以后呢，就看说一个家庭我们就是活到现在这个年代的时候呢，我们上面的时候可能最多认识两三代人，下面的话可能有些人可能家谱这些有的时候可能可以看一些照片文字，但是事实上面我们并不真正的知道具体的一些人，更没有那么样的亲密的那种的了解和情感嘛，很多人应该。所以看到后代的话也可能看到子孙纯孙这一代可能就看不到更多，所以说这是过去的看不到，但是因为有过去很多代，所以我们才有这个就是延续下来的这样的 所以那他们也是一样，可能在内心当中有对家有很大的眷恋，或者是对家有很多的那种的努力和付出。但是终归来讲的话，从学习佛法的角度来讲，也从他们的那种变成一张纸上的记忆的这个来说明，本身一切法那就是无常的，空性的，不断就是变化啊，不断就是生灭的一个现象。所以说，就是菩萨在家的时候，就是在家的这种的修行者，这时候呢，应该说当想到自己的这种的身份啊，是这个在家的大乘的修行者，这样的时候，应该说，时常想到说不要被生活中的很多的期待所耽误。当然，你有责任要尽这种的责任，但是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家庭生活或许不是一个人的所有的一切，就是你为出生就是为了养孩子，出生就是全部都是为了什么就是守这个家呀，或者洗衣服做饭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人的心有很多的可能性，比如说同时你可以修行呢，你可以就是行菩萨道，可能一个人在这家里面或者是这些时候呢，他的内心并没有束缚在这个家而已。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讲，像我们刚才讲的，有些人彼此带来一种的痛苦。那好一点的话呢，可能夫妻家庭、父母就是孩子之间呢，会带来一种的安乐。但是不论是痛苦或者是安乐，这个本性还是就是如幻的本质，一切都是像那个家庭有家庭的世间的温暖嘛。但是这个温暖呢，像那个鼓，有这个皮架子，那个锤，就种种的这些形成了以后呢，就敲击的时候会发出一些美妙的声音的一个节奏。你一样的，如果这个节奏运行的好的时候呢，就是家庭呢也会带来一种世间的那种相互的协助和一些守护，一些带来幸福，然后一些痛苦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有点像就是很讨厌的一个不好的那种的声音，但是不断的在你的耳边敲击的那样的，就是家庭有很多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要去面对。或许有一些呢，并不是一个好或者是不好，有好有不好，不同的时段，早上、下午，可能今年、明年不同的那些时段当中都有各种的变化，好事、坏事，或者是就是处于中间的比较多，这样子。但不论如何，就是说，有一些呢，就是因为太过分执着于本身俗家的那种的家是自己的一切那种的观念，将来面对死亡这样的时候，还会对家有极大的留恋心，放不下、不舍的心，就是因为家庭的那种负累和那种牵连太深了以后，生不起出离的那种修行。所以如果菩提心的话也一样，可能绕不开自己的那个家以外的，好像就真的太发不出来，因为习性当中呢，就是好像太有保护家和这种的责任心为主导的一个生命人生。那我们并不是说你不用为大家做负责任，你知道空性以后就马上就可以就是乱做事情，当然不是这样子。但是内心当中呢，同时应该说有了解到，就是这此生的因缘和暂时的这个苦乐和究竟的解脱，这些上面呢就都有一些关照，都有一些就是这方面的文思或者是说反省，这样的话，结合修行，更好的能够不被家事的一些负累所这种纠缠和受苦，也有说了解到有一些不顺的时候，也不会特别着急上火马上吵架，因为有些父母亲他们本来是好心，他们自己也很努力，也做很多的这种的看不见的很多付出啊这样的。但是就是因为孩子啊、女儿、儿子、父母亲这些是太揪心，太就是怎么讲呢，关心了以后反而变成他那种怎么讲，就是不安的来源，自己的心绪纷扰啊，然后再可能说出去的话也没有那么好听了，他本来是希望他们好， 但是就会有说你们如果这样做，那早干嘛去了？或者是你们为什么不那样做？或者是怎么样？很多的那种这样说多了以后，其他的家庭成员虽然知道是你为他们好，但是以前菩萨入心论里面不是有吗？如果一个人经常就是用负面的语言的话，即便是老板给员工付工资这样的，他可能员工有可能某一天会就暗算你啊、捣乱了、啊、给公司甚至谋杀的这种的危险。所以家庭可能不至于说那么严重，但是也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裂痕了。所以说，我们就是常常应该就自己所居住的任何一个环境，有多少家庭成员呢、啊，或者是说怎么样，都要时常的关照，说我们在一起的这种的生命本身就是一小段，从这些人生的那种一代一代的角度来讲，我们就是其中一环嘛。然后在这一环当中，就除了小的时候以外，就是老的就可能有可能会面临更多早的无常啊，就是比自己可能早嘛，父母亲相对可能来讲的话，那就意思说小孩子也有可成立自己的家，逐渐长大去上学，这样慢慢相聚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很多事情就能够看得开，不会说为了小事而就是大吵大闹啊，大动干戈这些。还是想到大家共同的一些因缘当中呢，就是对父母好的，这些方式是怎么样彼此留下一种的善业，甚至解脱的缘分，所以这样子可能是更好。如果你好好修行的话，可能就是说其他的人呢，不一定跟你有一样的节奏，但是他们在生生世世当中会受到影响的。不是菩萨发愿的时候也有讲吗？就是说，信，那就是对你，就是怎么讲，欢喜的心和憎恨的心都可以引领其他人走上这个修行的道路。因为像马明菩萨，不是以前开始的时候，就是都专门对付那个佛教的辩论，那就是论师们来，就是挑战他们，摆他他们一个一个辩术，所以带着那种的要把佛法的一些论师呢，就是能弄得哑口无言那种的一些想法来的。但是后来呢，就是甚至有一度失败的时候想要自杀，所以就被劝住。所以就那么激烈的一种的相互就是对峙的那样状况下，最后又变成佛教的大师。那阿育王也一样，开始的时候杀戮很多，发动战争，但是后来就是所以心转的时候，就是什么时候转的因缘呢？就是潜藏的一些因缘呢，积累的一个过程，这些是就是需要因缘。但是说我们不应该因为指使而其实被生活所逼迫。原来就生活需要应付很多，需要辛苦，但是又有情绪上面的极大的那种执着越深，情绪越多，情绪越多，痛苦越深，就这种的恶性循环是不好的。所以应该说，就是在任何一个家庭的时候，先想到无常，大家相聚是就是客一样，就是夫妻犹如即是客，不是华智母亲呢有讲，所以一样的，就是家庭成员也是犹如即是的客。大家就是相处一段时间以后，又会各种因缘下各奔前程了，乃至于就是去不同的这个世界未来，所以就是这个，然后孝事父母这个，当愿众生善事于佛，养护一切，所以孝顺，就是为了照顾父母，这是佛法里面也是倡议提倡的。虽然佛法里面的很多上面有时候，比如说一个人出家的话，那接受这个时候也要得到僧众的这个认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首先是要得到那出家方的父母的这种认同，所以就是他们允许。所以以前我们记得好像是，热琼巴大师是吧？他本来想要好好修行的时候，他母亲和舅舅一定要让他跑过去，就是把他从那个弥勒日巴尊者身边接过去，让他去就是持续的谋生赚钱，之类的。所以家里面如果就是关系处不好的话，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麻烦。但是在这里呢，就是他主要是当愿众生，这是净行嘛，就是净化行为的这个，而且愿一切的众生。就是发这样的广大的愿，所以说， 就是愿后面带着的行为，这样清净的愿后面带着的这些行为，善事与否，养护一切。所以就是说，一方面可能是这样子，就是说华严经里面，我们不是前面说那个普贤行愿品里面有那个就是尊重父母啊，对他们的一种关爱的心，应该如同就是罗汉啊菩萨来治愈佛这样的一种的心去，就是关爱这种的众生，关爱父母这样的一些交界有。所以类似的就是说尘世供养这样子，就恭敬父母，因为父母尤其是以为对境来修这个菩提心，以父母为这个就是父母其中恩的这种修法来讲，修菩提心的时候，应该如果跟父母有一点感情没有，至少你要应该找到一些很有感情的爷爷奶奶或者是姑姑阿姨这种的。但是一般来讲人都是父母比较重要，所以就是你能够就某一种是变这么样方便的一种善巧的方式来跟他们相处很重要。如果我们很直，他们虽然说的想法跟你父母不一样，他们的想法是另一种，你的想法是就是跟他们不同的一种。但是如果我们就说我要说正话，我要什么我的想法都要给他讲出来，即便他不喜欢那也是我的想法，这样的话比较容易有那种的一些怎么样不必要的一些僵持和冲突。所以你就是一种的安忍也好，或者是对父母他们的一些想法的一些说法呢，不立即反驳，或者是就是说你说啊，就你懂得很少，不是说表现出比父母懂得更多，这样子也是反而是如果父母他们内心当中就是需要这样的感情的话，你就可以做这样的事，然后他们反而能够更就是平顺的心去相处，或者是说接受彼此的一些想法。如果我们比如说咄咄逼人，甚至强词夺理这样的话，那可能他们更反感。所以一般就是说就是观他们是我们应该对境修行的对境嘛。所以以这种就是观就是众生是自己的那种的恩田也好，就是然后修这个福田的时候，观恩田的方式来就是修就是观这种恩田的时候，以观福田的方式去这种的态度去跟他们相处。所以有时候这个时候另外一种的在这里的意思说，我们在关爱父母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其实在发愿说所有众生即是父母，所以就是也是佛，就服侍佛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服侍众生。那这样子呢，我们也在服侍佛，所以我们就是希望所有的众生呢能够，他们比如说你是佛弟子，他们不暂时不相信佛法，或者是跟你信的这个就是宗称啊这些不一样，那这样的时候呢，就说你可以以某一种的关照说啊，我们都在就是说走上修行的道路啊，就是发这样的一些广大的愿。所以他们就我们比如说观想在皈依境面前磕头的时候，虽然不是说所有的众生在跟着你在磕头，但是因为你希望他们也能够有这样的积累资粮的这种的这种怎么讲呢，因缘呢，所以你观想就是包括父母呀敌人呢什么为主的其他的所有众生在那边就是做这种的清净的行为，那这样子的方式就是也是就是愿他们走向解脱的一种的愿，没有就是持续的意思。所以父母以及众生走上这种清净的修行的道路，及懂得及福慧的资粮。所以说这样的方式事实上是养护的话，那养护呢一般父母可能有些是需要以这种情感的方式有些照顾，有些是以物质的方式照顾，有些时候可能是以你劳力的方式照顾这样子。但是如果说真正的一种保护，长久的一种的保护和 就是滋养来讲的话，应该是这种种福田，福慧的这种田了，二自粮的田是很重要的。其他世间的一些方法也是，就是尽力而为就可以好。然后妻子集会当愿终身，愿亲平等，永离贪着。所以这个时候也是一样，如果是对妻子来讲的话，先生和或者是女儿或者是儿子，这类的啊，这先生来讲的话，就是太太或者是儿子女儿之类的。是因为一般时间上来讲，肯定是对自己的只是另一半啊，有各种的感情，有对孩子有很多的感情。所以说，我们修这个慈悲当中呢，修平等清净这些时候呢，平等心嘛，就是是平等舍的这种的修行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有一些人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修行的时候常常内心的一种动机主要是很关心自己，或者是很关心自己身边的一些个别的人，就是为他们的一切安危呢，可以做一切的付出。因为他们得到幸福，谋福幸福啊，就是愿意付出。那至于就是修生活上是这样子，修行的时候也是一样，说好像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一样，希望这个人就是很幸福，希望那个人就是很顺利啊。那我去做一些善事，那这样是不是一种如法的行为呢？真是如法的行为。但是作为大乘佛弟子的话，应该有就是可以兼顾到所有一切众生。就是因为想一想的时候，有些人说，我为自己的我要单独做，我为众生的我要另外就是发心去做，这样的还就是这样的话，好像就是说也有一些法师这样子做法有，他说怎么讲呢，为自己要承办的一些事情要发愿呢，这样或者是就是放生啊，这样的时候呢，他就另做，但是就为众生的是就是一点都不展私心的去做，不要回向给任何自己啊，是这样的。所以也有人有些人这样做，但是一般来讲，一件事情既有什么样的因缘现升起来的，在你内心当中这个念头，跟说绝对的一下子开始，刚开始一念私心都不起，这个很难。所以因为你看到近处，尤其是能看到很多现象嘛，生老病死呀，或者各种意外，各种各样的一些这样小毛病、大毛病这样。所以这些出现的时候呢，随带着的就是不仅是看到这一个例子，也看到其他的很多，当然现在更容易看到，因为新闻媒体发达了，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发心发愿或者做任何事情，把善根回向发愿的时候呢，应该就是照顾到就是所有的众生。所以我们说，如果回向的时候，包括一切众生的话，有点像，就是一滴水落入到这个大海当中一样，就是没有就穷尽的。不仅仅是说啊，我这个功德不穷尽是好的，而是背后这个背后是真正有一种就是关爱的心。如果只是一个方法说，怎么样保护这个财富一样，不保护这个功德，那我只是从这个机械的角度去观，而没有什么真正的内心当中对众生的爱的话，那可能这是一个图表的一个言辞或者是形式。所以他这个说回向众生，那对众生是需要有爱心。所以说愿亲平等，永离贪着，所以这个方向是这样子。所以说如果跟家人相聚的时候，就把其他人屏蔽的或者是离得很远，这是我的家人，是亲人，其他的人都什么都不是，甚至是很多是我的敌人，不喜欢的人。那样种的这种就是亲疏赠这种的方向就是太明显的时候呢，就看到家人的时候也要想说，我们不是以前有修法修自他平等啊，这些时候说过去的时候也是有种种的业因缘，现在的敌人过去是亲人，那现在的亲人有可能永远不一定是永远是亲人，在某一时候也跟现在的敌人一样，在未来是就是如果就是种下一些不好的因缘的话，也还会就是闹得更僵，就像一些现实的婚姻也是一样的，有一段可能亲密，然后又有一段就是焦灼和这种难堪，或者是再后来又有好了，或者是怎么样，很多现象有一些就大家就从此不太的往来这种。所以 说一生当中可能是这样子呢，三世因果当中更是如此。所以整体而言的话，并不是说对现在的家人不应该有那种的爱心啊，有爱心是好的，但是你如果因为那个爱心是发自于自我的执着而来的那种的爱，很强的那种，很多人不喜欢的那种，怎么讲呢？对于其他人的占有欲很强啊，或者是就是说，那种怎么讲呢？就情绪变得不可控制、不可那种预测的那种的一些心态，那样的话就说明就是内心当中的一些看法和一些见解有问题的。所以，有些人可能不尊重人本身，好像那种的，所以这样的话要重新调整。所以我们所说的对众生的慈悲这些当中，应该他们有不一样，不一定要完全符合你的心意才是好的。或许它是好的，但是不是你特别喜欢的一种方式。所以人有时候人有各种就是现实当中的期待，说每个人都要像士兵听命于这个军人那个将军的这个指挥一样，那样的话那就有点像北朝鲜，所以那样的话就可能不是最理想。也许各自有各自的特色，各自有各自的这个优劣，这样的时候呢，也是。就是心保持一种的开放的心，所以让每个人发挥他自己的特质，这些就好。若得无欲，当愿众生拔除欲见，究竟安稳，究竟安隐。所以，如果说得到一些享受，这个无欲的话，我们所说的就是眼耳鼻舌身的一些享受，所以这个时候得到享受的时候呢，就是说，希望所有的众生，因为这个常常把个人的这种愿当中呢，把所有众生集连起来，本身是转这种菩提心的一种方式，把这种个人的所有都是我念了，我想这样，我想那样，我怎么样，一直都是我。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就说正在跟人家人见面的时候，在家的时候。或者是说享受这个吃饭呐、就喝茶呀，然后穿衣啊，或者是就是得到一些香气啊，所以各种各样的这些时候呢，就是把这个心呢一下子放在所有众生的面相上面，就是当愿众生，所以说，拔出欲见，所以意思说，我们不是由这个佛法里面也有这样的故事吗？说，眼耳鼻舌身的这个上面，如果我们不关照其这种自信，无有自信，或者说，不以那种的善心呐、慈悲，或者是这样的心去，就是怎么讲呢？行持这个，奢侈这个行为啊，或者是与这样的行为相伴的话，可能会陷入更进一步的某一种纯粹的那种欲念的一种的执着当中，所以像说蜜蜂困在花里面，就是闻这个就花香啊，这飞蛾扑火看这个美丽的火焰的颜色，像什么犀牛被这个猎人的这个毒箭射中，因为听就是他听琵琶这样子，比如说某一种的乐器，然后就射犀牛嘛。但犀牛呢，如痴如醉，就是射箭独中的时候，还就是有点忘乎所以这样。用这个，鱼，就是喜欢这个食物和这个口味啊，美味啊，所以就是被渔夫所叼走的，钓走的。然后以及大象为了洗浴或者是皮肤的凉爽而去，就是陷在泥土里面死掉的。这种的说，就是一些。只是纯粹的一种的，对某一个喜好上面忘乎所以那种就是完全忘我的一种的状态去执着的话呢，会陷入到这个粗大的层面的一些追求上面，会而且会这种的追求呢，就是多了也会生痛苦，然后你得到了很暂时的。所以没有什么，所以说从这个地方当中，我们自己在享受的时候，一方面是要想到这些没有，不是我们真正的终极的追求嘛，一方面这意思， 但另一方面呢，也希望其他众生能够拔出这个说明无欲本身是一种欲求的这些现象。那吃饭呢，专业这种东西肯定一般来讲，如果你不是特别讲究的话呢，是那种的怎么讲呢，或许并不是那么样的强烈。但对一些人来讲很讲究，很在乎呀，很就是需要，就是有的时候很高兴，没有的时候很失落，吃一餐的时候情绪都很激动，那样的话呢可能会变成这样的一些状况。或者是有些人专门要吃那些就好像都是最好香的口感，稍微吃一点没味道的东西都心里面很生气，或者是不高兴，就骂谁饭做的不好，谁菜的切不好，切的菜不好看，或者是有这样。如果你吃的时候就是平淡无味无奇的，或者是有一些食物甚至并不是你能特别喜欢的那种味道，但是你还是吃的很香，就是意思说味道不好，但是你因为尊重一个地方一个生活习惯或者是条件经济条件各种原因的，就是所有都能接受，你躺在一个就豪华的什么酒店啊这些里面也可以，就如果你有时候躺在一个很随便的一个街边的旅馆或者一个地方也可以，所以这样的话说明就比较自在了，就没有什么那种一定要就是怎么样那种的，所以说有点被拔出了那种的监狱啊，就是只是其他的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应付的需要所以有些可能要利益众生这样的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需要可能。所以妓院聚会当愿众生依法自愈了即非时。所以就是听音乐看这些节目表演呢这样的，有些聚会有这些杂技的表演呢有些可能有那些歌舞啊，就是乐剧啊就是歌舞剧啊戏剧啊有些可能是那种就是单着就各种各样的节目就很多嘛，就这些就各种世界上面宗教性的节日，世俗的各种历史性纪念性的节日文化性的纪念式的节日这些反正就很多，有些是为了纪念各种各样的事件，有些是为了就是保护某一些历史这样形成，有些是政治性的节目节日，有些是岁月这个变化变迁当中四季收获这样的，就是五谷丰登啊这么这样各种节日有啊，春天有春天的节日，冬天有冬天的节日，所以这些时候呢可能会上演一些庄重的节目。所以这些看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就过年的时候平时也有些人过生日，有些人就是过国庆，或者是有些人会过军人的节日老师的节日，反正就很每个人可能接触不少的节日，一年当中其他人的月岁什么年岁就小孩啊这样的各种样。所以你如果就这些时候发什么愿呢，就当愿终身依法自愈了即非时。所以也是一样所以那可能一方面就是经常逛街呀，经常去看戏呀，经常去参加竞技啊比赛运动这样的，去多了以后当然会很浪费时间嘛，会花很多时间嘛，这样说。如果你觉得就是对于修行来讲的话可能是另一种的浪费，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你觉得是很值的而且很愿意付出很多来去，有些人追着很多明星和足球或者是篮球音乐会的乐师或者是流行音乐的这些，好像各个地方全国乃至于全世界跟着就是音乐会跑的人都有嘛，买机票订酒店到处跟着跑的，所以说明就是说这样的时候呢愿众生呢就是如果有对心和这些法就有需要有了解所以希望就是说以法自愈，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影，如果一般来讲佛法当中更有这应该说有钻石屋还是啥的，就是意思说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其他的节目有可能是演绎一种的修道啊，或者是用弥勒日巴尊者的电影啊，或者是这样的话，那可能会受启发的。还有一些是讲法前面呢，也有吹这个乐器啊，就表演啊，甚至什么天女啊，各种各样的一些表演啊，在汉传佛教寺庙里也有一些，现在也有，好像就有些寺庙看吧，就是有些台湾的那些好像比较热闹。那另外至少有那种前面奏乐啊，就是打伞啊，是开路呀，后面就是有各种就是举着幡状啊，这些你有吗？所以就是结合的，就是以前有一些大的就是在讲法的时候，他们聚集了很多人，有可能有一些几万人这样。就是那时候也是一样，他们有一些是很有知名的一些人来，就是捧场呀，或前面做一些那种，就是类似于，怎么讲呢？唱一首跟这个法相，就本身对一些向善的这些方面相关的一些歌呀，然后很多人是本来是他们的那种追随者，然后顺便呢进一步就是讲法，所以有很多人参与。然后得到了一种内心的启示，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也要想到说，法是真正的自在和欢喜的这个来源呢。所以说因为了悟真相而，或者说就是真谛跟幸福有关系。那其他的这一切呢，也虽然是感官上面是不错的，但是他们呢并没有留下太久的那种的意义上面的这些，就像看到彩虹一样，彩虹很好看，那大家都在这里彩虹，那里有日光圈、月光圈，这样都很好看。但是，就看完了以后就是一个彩虹，所以不代表什么。其他的，也或许你可以赋予它某一种的，就是吉祥，那也很好。但是，仅此。但是如果真去，就是耕耘这个心田呢，让一个人的内心当中从不知道到知道，从不明了到明了，或者说从一个就是娇慢的人变得就是比较谦卑合群，或者是变得一种怎么讲的善良，这些的话呢，肯定是一种很大的加持，很好的一种的怎么讲的获得变化。如果原来是被某一种的烦恼所困，最后就是听法这样以后被把这些烦恼一一解开了，懂得怎么样自处和相处，这些上面都有一些启发。那这样的话就说明这个法是对自己更有意义的。所以能够就是修行上面最终能够了解一切法非实的这种智慧，而了就是超越，就是或者说不被很多就是念想所困。若在公事，当愿众生入于圣地，永断秽欲。如果一个人在就是屋子里面呢，或者是一些有钱的人那样的话，就是建立豪华的这个宫殿呢，就王室有很多这种的殿堂啊，城的墙啊，就是有一些有这个一整套整套的那种的，就宫，现在北京的话有故宫，有布达拉宫，这些算凡尔赛宫，很多这种宫，还有一些呢市就很多了，这样那样的就普通人也可以有。所以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呢，就想说啊，当愿众生，入圣地，因为可能一般来讲可能就是进士在房子里面比较舒服嘛，可能就很多人累了，或者是困了，或者是说疲倦了，或者是害怕了，怎么样的时候都会找这个就是屋子呀，或者是自己的家呀，这种方向。所以真正的这种安全的地方是就是获得这三圣的果，圣地就是罗汉菩萨以及佛果，这样的话呢，那个地方才是真正的圣地。世界上有这个就是某一些圣地是大家心灵的归宿，但是这个 对一些人来讲，菩提迦耶啊、拉萨呀、啊，或者是某一些，五台山啊这样的一些圣地，但真正的话，还是内心当中，就是心静则国土静一样，就是内心当中烦恼减除了，负面破坏性的情绪降低的话，那就本来就是最好的圣地，精神的圣地一样。你在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呢，都会感觉到，怎么讲呢？众生，跟你并不是那种对立的，而是怎么讲？你以你的那种的慈悲心，可以对别人的有一种的，怎么讲呢？善意，或者是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你的朋友，或者这样讲吗？所以说，可能每一个人认识的人是有限的，但是从某种程度上，你可以就是基此呢，就调化这个内心当中的负面的情绪，所以以此来净化这个怎么讲呢？各种业缘嘛，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样那样的一些因缘，有些时候可能需要你的帮助下，就是对别人有净化的作用；有些时候可能是你需要稍稍远离才能够帮助到他，就是有些可能你。在菩萨道当中来讲的话，纯粹的一个菩萨来讲，没有自私的心的状况下，可以要指出来他的一些过失，比较严厉的这个批评，或者是这样子的方式，严厉的这个劝解的情况下呢，就才能够就帮到他。有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些，就是也要从这个行为上面去想，那另外一个然后这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宫殿呢，这些可能是比较一方面是舒适的，因为舒适而产生的一些挂念呢，就是欲念啊这些，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一切都是暂时的因缘，要以这种的无常的观去对治这种就永恒的想法呀，贪执呀，这些想法，从这些。所以当愿众生，其实一个是修自己的心，也是发菩提心，就是这种方向来净化这个行为。拥有的这些或者是承受的这些的时候，每一个都有可以转化为一种修行。我们上上次说，那我们在这里并没有说你必须在寺庙里磕十万个大头啊，也没有说你必须念多少的经啊，哪念哪一部经啊，吃多少粥啊，十万啊，一千万，一百万，没有这样说。在这里说，你跟家里人聚会的时候，你吃东西、看东西，或者是说在哪里躺着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去发愿来修行？这个就是一种，就是融入生活的一种的修行。这里就是接着说，若因落实，当愿众生舍诸伪饰，到真实处。所以这个就是打扮嘛，就是你身上就是如果以前的时候在藏地很多人喜欢戴珊瑚，大家可以看到应该全世界没有藏地人那么样的戴珊瑚的一个民族是没有找不到第二个基本上。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在藏地不论是富人穷人他们身上都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宝贝，就是祖传下来的。每个好像脖子上空的人少，大多数就是一般人就脖子上男男女女都有一些东西，有些康巴人呢，他们喜欢男的头上面戴那个什么琥珀呀，象牙呀这些，当然象牙不好了，就是还有一些珊瑚的，也有银子、金子这些，然后打造的一些，但是一般脖子上一般只戴三个，就是两个珊瑚，一个比如说那种天珠之类的。那在其他一些地方呢，女的呢戴的珊瑚就好像越来越大越来越粗，最后就是很大，那也是那些珊瑚非常贵，所以一方面好像就是说是一种财力的那种的雄厚才能够戴得起，但是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可能是过去的时候没有什么银行之类的，如果把它换成社会上可以认可的一些这种物品，而且是随身可以带着任何地方带着走的，那自己身上带着身上的话，可能是比较自己最后一道防线一样的，是吧？ 所以每一个人可以旅行的，不在家或者去哪里，你都在这个人在这个东西也在，所以就是带的，所以装饰配饰这些很多，就是头饰，男男女女就女的尤其是，就是卫藏这个地方啊，康巴呀、安多呀，各安多里面就各个地方的这些打扮的方式都有很不一样，我到时候可以。这可能这些没有太必要，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菩萨可能一般来讲，八大菩萨里面，除了地藏菩萨以外的，都是那种就长头发呀，身上有珠光宝气呀，很多这种，所以说这些呢，就是带着这些璎珞啊，种种的这些宝珠呀，这些的时候呢，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个当然我们有时候看说，其他人如果戴的这个珊瑚是假的，那个金子也是就是镀了一层金，其实是假的，或者是那个什么绿松石也不是真的绿松石，这样的话就不好看嘛，就一样的。想到这个，如果是身上戴一些这个装饰这样的时候呢，愿意所有的一切众生呢，能够舍这种的虚伪，舍那些伪饰啊。如果心里面人也有嘛，很喜欢面子呀，很喜欢说大一些、夸张一点呢、啊，把事情说的稍微就是为了让人感觉惊奇而做夸张，或者是说有些可能，怎么讲呢？因为是自己不喜欢的人，就把对方说的黑一点了、啊，所以或者是说可能太贪爱自己，然后说的好像拔高一点嘛，还是亮一点呢、啊？什么就粉饰一点了、啊，就这些做法有吗？所以有些修行者可能没有出现特别的境界的时候说啊，我已经出现了，或者是说不清楚的说得很清楚一样的，就各种各样的，就是如果没有看到这个特别的景象，或者是这些如果说看到了这样的话，就是一种怎么样呢？一种伪设。所以说那应该怎么样呢？就是踏踏实实的修行。踏踏实实的，尽量踏踏实实的做人。但是在有些社会里面，他们说人都是很腐败的。这个社会，那你一个官员，其他官员都腐败，你不腐败行吗？或者是人，就是社会都是阴险狡诈的。你那么样的，就是实在的话，你不是就是被骗的这个命吗？有这样想的。但是这样就是每个人有自己做人的原则嘛。而且佛弟子并不是说你就是完全纯粹啥的不可能的，但是就像那个君贵教言论，或者是说那个格言宝藏论，或者其他的很多的这些里面有很多的这些指出来一些世俗当中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些平衡呢、啊？那树人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就那个二归教言论里面讲了八个要点嘛，所以这样子这些角度去看的时候呢，可以有帮助，就是说怎么样就是做到自己心里踏实，活的时候心里安宁了，死的时候也就是欢喜，不会说活的时候心里面恐怖，死的时候更恐怖，这样的话就不好。所以就是不断的在改善的整个过程当中啊，因为有时候我们所说的，有时候就是讲应该善使用善巧方便，佛教里面也讲到很多变通啊，或者是随顺啊种种。那有些时候觉得所谓善巧方便，你如果滥用的话，就是没有真正的达到善巧方便使用的这个心的话，那就变成一种欺骗一样。所以呢，是应该是怎么样呢？就是，你有多锋利的牙齿，做多吃多坚硬的这个食物一样，这个要看修行。修行纯熟度多高，然后比如说你持分别解脱戒和菩萨戒有相违的地方，可能就是说不能说直接相违，但是说菩萨戒的一些行为在分别解脱戒里面是不容许的，或者密乘的戒密乘里面要求做的一些事情呢，就是在那个前面的一些显教的这个基础上的这种的菩萨戒和别解脱戒里面可能是不允许的。所以这些要看，不是说我什么都不懂，我现在就做密续的这个要这个规则或者要求或者这个标准来做，那这样是不行，还是要从前面开始。像我们刚才想，老老实实修行的人和不老实修行的人也是一样， 所谓的老老实实的祭祀，说就是一步一个脚印，是自己愿意就是亲力亲为，就是尊重这个修行的道路，而就是开始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认认真真的修行，一步一个脚印这种，那这个是比较稳定的。那有些人呢，可能就是好像也有一点自命不凡也好，或者是本身对佛法和道这些什么没有足够的尊重，一下子说哪里是最高的境界，哪里是究竟的境界，一会儿跳到那个头还没有开始的时候要收尾啊，要进到尾声，那所以这样的一种的方式，最后就是弄来好像就里外不是那种修行人的那种状态，或者说最后又要重新就是从最基础的开始，可能不修的话，那个就整个那个见解和行为这些都会错乱，或者是说没有那种步步修行过来的一种的就顺缘，法上面的一种顺缘不在，所以这些上面的也一样。所以我们在这时候，如果在这个璎珞这样的时候呢，装饰的时候，也要想到说自己就是一个是就是学修的两个部分结合起来，学的有点像那种的装饰，但是如果就修饰璎珞装打扮一样，但是修的时候让它变得更加的这种就是怎么讲，呈现就最圆满真实，或者体现出来它的那种真谛。所以说因为就是说只是听一下那也是好的，因为我们不能否认说听是好像是不需要的，直接修就可以了。这个有讲嘛，就盲人就是起效嘛，或者是说那种徒手攀岩一样，就是这个有点困难的。所以这两个结合的一种方式。所以身上穿不一定是穿璎珞吧，平时的时候可能大家戴耳环啊，或者发饰呀，或者是有些发卡呀，什么有些男的话戴帽子，或者是有些领带呀，或者是平时穿一些这个衣服，这些时候就也许又是一些装扮的，有些人喜欢以某一种特别的这个夹子呀，牌一个小牌子呀，什么这样佛弟子有些有带嘛，就是一些就是某某寺庙的标章啊，在背包上面，或者是一些可以掐上去的一些，所以这些时候就这样去想就可以了。然后上身楼阁，当愿众生身正法楼，彻见一切。所以如果这个就我们古代的时候或许没有那么多机会上楼啊这样子，因为你不住在一个特定的城市，城市里面很多也是比较平房多，有些庙堂啊或者钟楼啊，其他地方一些可能专门的就是什么望江楼啊，或者是一些茶馆啊酒店啊那种，可能有二楼啊三楼这些。但是上一次我们不是就是内地以前也有很高的楼，这个就是一般是佛塔吧，好像就这种多。这个是玄奘大师的舍利塔，是舍利被迎请到哪一个寺庙，上一次我发过一个。所以那个据说是在那个上百年或者是几百年之间呢，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一种的楼，可能在有一段时间是中国最高的楼，这样子有一度。所以那个楼层也是蛮高的。像我们说那个布达拉宫，它那个依山而建的，所以很高。它的地宫啊那些算起来的话，可能有这二三十层差不多。真正的楼层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那上面是13层，但是因为它在山里面挖下去的有很多层，好像山上有1000多间房子，山下好像就地宫好像也有差不多的那种的，可能一共所以可以算1000多到2000个房间了。那那些有些是比较小的，有些稍微大一点。所以不论如何，我们就爬的时候呢，也发愿说，正在就菩萨的道地的这个果一样，就是我们从小资粮、中资粮、大资粮，然后再到这个加行道的暖为、定为、人为、施法第一位，然后到这个菩萨的见道。 然后一滴二滴这样慢慢慢慢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不逐步高升的一个方式，最终成佛一样，我们也要说啊，就正在走上佛法修行的这个次第的这个道路。我们修行的可能开始的时候也许也在修这个共同外加心，然后在不共同内加心的这个皈依法菩提心，这里面每一个其实都有很多内容，然后就是深缘次第的修法，要种种逐渐的往上走，横向发展的话呢很多了，就是我们说的十名也好，十八名也好，就是就特别多。所以总的来讲，最后可能是成佛，这个是彻见一切的这个果嘛，所以变质的意思。所以现在正在走向这个成佛的道路，拾阶而上。那我们刚才不是说嘛，也有一些特殊的缘分下，可能已经拾过阶了，然后现在就快到顶上了，本来然后就可以就像电梯一样，一下子到上面的人也是有的，但是这种的缘分。不能自己想说我是一定是最棒的，可能我是最好的缘分，这样想的话反而说明可能有问题。然后当然我们并不是不能也不能打击所有一个任何人想成佛的这个心啊，这种自信说我能成佛这也是很重要另一方面，但是过分的自信是一种怎么讲，愚痴一样，过分的谦虚是一种骄傲一样，就是你要就是适度的一种了解自己的习性来修行，修行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是自己确确实实修好了，就是你会有极大的这个受益，来帮助其他人受益。所以说就是以这种心，如果这个里面就是说你自己看到什么，但是然后自己内心以外没有怨众生的话，说明我们就是那个发心用心的那个点就归宿的话就是自己嘛。那在这里的话你看到什么这些都变成希望都变成建设性的，哪怕是好像一些享受无欲，对一般人来讲你享受无欲你不是没有处理性才会太执着于无欲，但是在这里说愿众生能够把处理一点的这样子一种的心，所以有一种怎么样呢，这是好的，所以希望众生能遇见，所以甚至乃至于说我没有成佛之前愿众生先成佛一样的那种的愿心，那这是就是发菩提心当中来讲的话也是有点像牧羊人士的那种的菩提心嘛。三种发心当中他说有所施当愿众生能舍一切心无爱执，所以这也是给就是布施一些东西嘛，就是这个时候呢也是一样，愿众生能够舍那是就是心无这个爱执啊，没有执着的方式来给予，因为给予的那个方式上面差别也是很多的，有一些呢就比较那边怎么讲呢，把别人也放在更重要的位置，给父母的话呢可能最好的就献给这个父母啊怎么样，那有些可能想我其他人的话我要就是平等的去就是比较尽量就是公平的方式去分这样想，那另外一些人就是自己得到然后再就是哪怕是一块蛋糕的话你自己拿到了然后就再给别人，就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说如果那另外一些上面并不一定，也许你舍了但是心里面呢就挂碍很多，所以说这个有可能就是舍和内心的挂碍这两个有一定的关系。有些就是说挂碍有后悔啊，有时候我有这种就是基于某一种其他的原因呢，就是好像你就失小得大那样的一种心，或者是各种各样，有些是很纯粹的。所以在这里意思说就不论你怎么样做有当时的任何需求，但是内心当中呢应该是有一种就是自在能舍的这个心。所以说以前不是华智仁波切好像是说这我那个好像不是华智仁波切哪一位打的说就是说布施的时候呢就也本身是量力而行的一个现象。不能做自己完全没有的，就你可以观想做无量的功，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个布施，夸下海口我要做这个做那个，我要 给别人这个给那个，那样的话会造成一些新的困惑。另一方面来讲，就是说有些可能是很有这个实力怎么样，但是布施的心是没有的，或者是很吝啬的，就这样子的话，就说就是吝啬的人的这个布施是很困难的。这另一方面讲，有些人是说把自己永远是在布施自己不要的东西，那这样子的话也是会有一些问题。这个我们说的就是不是说一切能舍，只是说非常有条件的这种能舍。有些看起来舍很多，但是也许内心当中说，这个我要就是立马现前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果呀，怎么样去就下重金然后要办大事一样，有那种的一种想法。或者是说用钱来办承办这个现世和出世间的这种法一切，所以有些大家有这种的故事嘛，就是有些人求法的时候给一些这种的供养，但是这个后面呢有很多挂碍。有些人可能祈求很多这个殊胜的法呀，有些人要做这个就是好像有那种被关注的需要，所以说做这个寺庙或者是这种的那种特别寺庙，有一些也有好像分出来那种级别一样，就是有些商店里面不是分客户级别吗？铜、铁、银什么，金银，现在还是有些红宝石、绿宝石、什么钻石呀，就是钻石一颗星、两颗星、五颗星这样，也就是那种，所以那样的话，这些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内心当中就是本身要做的事情是你自己要认同和清晰。你做了欢喜，然后做了以后有很多那种担忧啊、挂碍啊，有很多那种不情愿，或者是祈求很多的这种回报，这样的话呢，这种的就是会变成一种执然的。所以这琐事的时候，有些时候别人也很需要，你自己也需要这个东西，但是也许你有可以分一些部分给他啊，或者是说你如果有足够的爱心的话，也许你说这个我也需要，你需要，但是我先让你用，或者是我就给你，有那种的心也是有的，有些所以这个要看个人的这个能力或者是这种爱心的这个程度来决定的。然后最后两个差不多，我们这时间也差不多。众会聚集，当愿众生舍众聚法，成一切智。所以这个有发生那种的，不论是各种聚会吧，当然佛法当中有法会的几种聚会啊，集市里面有那种的集会啊，就是怎么讲，就是之类的，所以开会的话，那有很多的这种机会啊。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知道说所有的机会，都会有这个散去的、舍去的，或者是说聚者必散，聚者必散，聚者必竭，利者必倒，生者必死一样，就是说上面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好像就是某一种的聚会以后要散的话有一点困难，聚的时候可能有聚的困难，但散的时候也有散的困难。所以说那如果是说就是为了佛法，就是佛法的原因来聚会的话，当然就是愿众生呢在这个当中前以三殊胜来摄持，然后就是大家共同聚会的结果是彼此都有这个增长福慧啊，内心当中的一些见解有所提升呢，或者是有这个积资进账的这个结果，所以最终成就一切智的这个方向上面呢，就不断的就是迈进，或者说有些人已经有所这个收获，有一定的这个。像昨天前天有些人说，这有些这样的佛法里面好像是要做减法，有些说好像是加法， 有些人说，其实你获得不是得，是你舍，或者是你去掉了无明，然后就是这样。这个就是从角度上来讲，就如果是就是积累福慧二资粮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算是一种的得一样的。因此呢，破除二障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减的一个意思。所以，但是不论如何，在这样的一些因缘和的当下，就是能够转化业和就是缘分的善缘，具足善缘，牵出这种不善的因缘，最终成就这个就是很重要。所以有时候要放下，就是意思说我们这个人生呢，也是一个聚合的现象，就是说。冬春夏秋冬，一年一年这样子，然后身体的当中也是有这个外界有四大或者是五大，内心当内身体也是一种四大和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些衰变呢，就是生病呢，或者是老啊死去啊这样的时候呢，内心当中能够留下来的主要是佛法，业相随嘛，就是说生。肉身不相随，但是善恶业相随，习性呢会相随。如果你已经战胜了习性，最后就是转世成正，成就一切正。但是之前呢，就是因为法的缘故呢，是你就是对于着实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这些造业会得以这种的净化和遣出，所以就是说闻思修很重要。聚在一起呢，大家聚在一起。如果天天谈论那种是非，谈论各种各样的人的是非、邻居的是非，或者是一些各种各样的，自己不喜欢的现象很多，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就没有变成一种的善缘了。那如果是说这方面的，如果大家可能相聚的时候并不会说永远只是在谈佛法，可能对一些人来讲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大部分人可能做不到。但是至少就是不要做粗大的口业，就是心里面不断的在好像茶馆里面呢，或者电话里面呢，网络上面呢，不断的积累负面的各种各样的那种对破坏性的那种的业和情绪，这样积累的越多，最后就是死的时候，这些现象是当时就过了，但是有现象留下来的余息呢，就是在内心当中会变成自己的一部分，来就是影响到自己的这种就是行为。所以说，我们在和任何一个人，就我们现在说一般两个人聚也是聚，然后三人的话就是集那种是吧？就是说三人成众，就是三个人可以说已经是。就是众的那个概念，那字中文字里面写的也很亮的，就是写了三个人，直接中国人的众，就多的时候也是三人三个，就是可以称这个就是多的那个开始的概念，一个的话不算，两个也许不一定算。所以在这些时候，单独一个人也好，或者是跟人做相聚，或者是跟千千万万人相聚，这些时候呢？也是有发愿，所有一切相聚都成为这个成就一切智的缘分，而不成为这个堕落的这个因缘。也不会说聚会本身很重要，而就是对它的内容上面不在乎啊，打麻将也好，聚会赌博也是聚会，或者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就是浪费时间都那种聚会本身很喜欢，各种节日呀。就是食物的各种节日、商品的节日上面天天追的话，那可能也是，就是算是，因为现在可能人不真正的出去外面，但是也许就是说，网络、手机就变成我们聚会的那种的管道。以前是我们看人脸，就是亲自用肉眼看别人的这个肉身呢，但现在我们通过视频看，就是是这种别人的图示、图像。这种的聚会，声音也有颜色，这种声是就是形象也有。然后过去我们聚会的时候，可能是跟认识的人聚会，主要是。那现在可能网络上面节目很多，所以可能跟无数的人，类似于就是，就是有一些说啊，我认识这个人， 但是他不认识你，因为你只是从网络上面认识到这个人的一些说法做法，所以有一种的认识的感觉。所以那这种的聚会，可能或许有些人就是说，有一些网络上也有好的呀，像讲法的呀，或者是佛陀的故事呀，或者成就者的故事呀，很多修行人的这种唱诵啊，那些也是这种聚会，也可以得到，就是文字、眼睛、图片、声音或者是视频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这样聚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发愿说，就是愿一切的众生呢，能够既有人生当中珍贵的时间，难得抽，就是大家有一种各种，就是说平面的，或者是立体的，或者是现场的，或者是隔着这个屏幕有聚会，我们也是一样，现在也是一个主要声音的聚会嘛，所以这样聚会的时候，愿这些人能够变成佛法上增上福慧的那种聚会，最终就是大家成就佛果，成就一切种子。圆满就是成佛这意思。若在苦厄，当愿众生随意自在，所行无碍。所以每个人可能在不同的一些事情，我们说如果一些就是这样那样的困难呢，有些这样那样的危机啊，所以有些时候整个一个国家都有产生危机，上百万人、几百万人就是逃离家园。在上个月几天前、两个月前是还是好好的，或者有时候发生的时候，昨天还是好好的，今天就动乱了，全部都兵临城下，很多困难嘛。那另外一些地方也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就是说每一个人具体的困难都不知道在哪里，像现在有时候疫情的困难，有时候一些地方可能有贫穷的困难，有些有各种斗争的困难，有些时候这个社会国度没有问题，都是基本是一个没有战争、没有饥饿的。但是里面呢又有很多具体的人来讲的话，那就是说可能翻了天的各种各样的遭遇，各种困难的都很多。所以这些时候呢，就是我们如果发现别人或者自己处于某一种的困难的时候，也看到说发愿，这种，所以说，就他们不论是去做生意的人，不论是去做工作的人，就不论是他们在玩耍游乐当中的人，所以愿他们每一个人都不要遇到这种的障碍，就是说他们能够，就是这样如意承办自己每一个人所就是需求的那些善的那些愿望，有些是恶的那些愿望的话，当然我们不希望他们就说承办恶意行啊，然后积累罪业啊这样。所以当愿众生随意自在，这个真正要自在的话，善才能够得来安乐和自在。你行恶的话，不会说越行恶越自在的，越行恶的话越束缚越痛苦。即便是没有人去制裁你，或者是发现这种，但是一个人要死，或者是人要这个回老的时候、回顾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有些时候说啊，可能就是说我只是在掌握这个机器的开关呢，我不掌握其他的东西，所以我只对这个机器的开关负责任。这样想，那事实上面其实怎么讲呢？就是你不是永远在那个机器的开关的这个位置上面，所以说当一个人要死的时候，或者是一个人要真正就是面对到自己所做的一切的时候，会有这个知道是非轻重，所以很多事情那时候可能心里面放不下，或者造成障碍的话，那就死也很困难。所以另外一方面来讲，真正要自在的话，要了解就是说诸法自信呢，就是离于苦乐，就暂时的这个苦发生也好，或者是有些乐的事情发生也好，所有的这些呢，因为要所行无碍的话，还是要了解到这个苦的自信也是就是无自信的空的，乐也是如此，所以说罪业这些自信也是空性的，但是说并不能就是 在这个刚开始的时候说啊，这些都是罪业自行空的，所以那我就随意造造业呢？这肯定不是这样想的话，就说明他没有了解到这种，见空心发悲心，或者说我们说的了知这个本性，就是本体空性自性光明，就是就是大悲周遍的这种的。那功德没有升起来，所以说会有那种小聪明式的一种的想法嘛。所以说呢，就是发生这些时候呢，希望能够一切众生，就是随顺这个善业啊，获得自在。最终来讲，就是因为了解智慧而就是无碍所心，成就佛果。这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当中有11个愿，所以在家的这个菩萨，首先呢，从这个就是圣义地上面去了解空性的方式来摄持其他的整个所有的在家的行为很重要，然后发种种的善缘利他的心，孝顺父母的时候，与家人就相聚这样的时候。得到无欲，得到这些，就是眼耳鼻舌身的这些享受，住在就是宫厅或者是屋室当中，身上这个穿戴这个宝珠，这些时候上楼的时候，说给予别人一些分享的时候，受到一些困难或者聚会的时候，在遇见一些困难的时候，这些时候呢，可以这些呢，因为我们教的就是讲的内容呢不多。华严经本身就是这一个里面的内容，精进品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每一次就把一个这一次是出家那个在家，下一个堂课是出家的那个愿，出家时候的一些种种的行为当中保持的愿，虽然可能很多人没有出家，但是出家人也是修行人重要的这组成的一部分，所以大家也就是了解一下这个内容。那今天我们在家的这个部分可能更加有很多在家人，所以大家就是把它作为生活当中常常运用的一种法门，而不是听一次算了就这种的法门，所以可以运用起来。运用起来的话呢，我们首先要了解我们要运用什么，所以希望大家这些内容如果能背是最好，背一下。如果不能背的话，内心当中至少意识其中的一些你自己觉得很需要修这个方法的一些意志其中的部分基础。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忧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所以这个愿，昨天我们已经讲了，所以大家常常发愿，有时候念修行八颂，那个念一遍也会有很大的这个心里面的启发。那么今天到这里，扎西德罗，不同的从这一个咨询的时候，送去的，送给你到别人家。实践上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一定要就是用心记一下，扎西德罗。